老太太，你怎么相信童女会生孩子啊？这不太可笑吗？这玛利亚怎么把耶稣生？这不童女生孩子太可笑了啊？什么耶稣死了还能活？这简直莫名其妙。我母亲说是莫名其妙，太妙了，莫名其妙就太奇妙了，没办法讲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说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以及童女玛利亚生耶稣啊，都不是你我做的事情，你我人不会做的事情，这是上帝的大能。所以刚才讲，以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。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上帝的能力，童女玛利亚生孩是圣灵的能力，都不是人能做的，是神的能力显明出来。所以圣经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就够了。你相信神能够无所不能就够了，你我这些无用的人不能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不要讲造天地万物，造个小花也不能造，造个苍蝇也不能造，你能造什么？所以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人呢、不要斤斤计较我能不能啊？我就相信神能就够了。今天我们犯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把上帝拉下来跟我们平等啊！我不能叫死人复活，上帝也不能；我不能叫童女生孩子，上帝也不能。我们把上帝看得这么无能，因为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大，我们与上帝同等，像那个天使长变成一个魔鬼了，他要跟上帝同等啊！好像上帝能我也能，其实上帝能我们何尝能？我们不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是无所不能，他既然能够做，我们就相信他就够了嘛。所以在人不能 don't stoop to be a king， 不要 stoop 就降卑自己 to be a king 去做个皇帝。他说你要是蒙召做宣教士，千万不要降卑自己是做国王啊，国王算了什么？有一天死掉了，草木重朽啊。但是做个宣教士，主要纪念你，主要祝福你。所以你看这个自卑感呢，只有在侍奉主人面前就把他打得稀烂打碎了，没有这个自卑感啊。那么我们在侍奉主的这个道路中间，常常会碰到许多人有自卑感的人给我们做对头。你传福音他给你捣蛋，因为他自卑感。这个有一年呢，我在新加坡工作点工作，经常每年都去新加坡东南亚走走。因为我每次到新加坡，就是一位爱主的姊妹，她是教会的女执事接待我，每次接待我在家里面吃招待我啊，在那吃饭。她的先生啊是双料的博士，在英国念书的，很有学问，实在不错，很有学问，有钱，开个大工厂啊，自己做董事长。那么这个先生呢，他就是不信主。那么太太是基督徒啊，哎呀，天天流泪祷告，先生就是不信。那么我到了新加坡去布道了，这位太太就在接待我在家里吃饭，主要是吃一边吃饭呢，一边跟他先生谈话谈道。说这个饭也很不好吃的啊，吃饭还得谈道，还得谈谈道啊。那么那天好了，接待我他先生来了啊，先礼貌上就是他就有相当礼貌了，他受高等教育就对我礼貌上就没有什么差错。可是他里面一肚子的反抗，一种抗拒性很强。那么他知道我是传道人了，你会给他谈道了。他太太啊，吃饭的太太就不吃饭，在旁边拼命祷告，在祷告。那么要我给我机会谈到，这个先生真厉害，先下手为强啊！他先下手为强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多谢你，雷医生，多谢你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先下手为强啊！他先开口讲，他给我大讲，他说我听说你在学校里教哲学，我是的，就给我大谈哲学了，东方西方都谈啊，从苏格拉底、柏拉图讲到老子、庄子，他都有一套，大谈哲学。而且滔滔不绝啊，不给我一点机会。对啊，一直讲，一边吃一边讲。哎呦，我也没办法了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他太太在旁边拼命祷告，哎呀，后来告诉我，他说我祷告主啊，给寇提供点机会吧，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他先生就不给我机会，哎呀，拼命讲，这一餐饭等于白吃了，白吃了这餐饭啊，没有机会讲吗？啊，他讲完了，他也吃完了，他站起来说对不起，我还有事情，他走了。你看这个白吃一顿饭没有谈到。好了，第二次又请我吃饭，我说这次啊，我说不行。他说你得先下手为强啊，你一开口就讲嘛，跟他讲嘛。好吧，这次我就开口讲了。他一来我就说，上次我听你讲完了，这次你听我讲讲好吧。可以可以。 我就给他讲耶稣。哎，他说你这讲，你是教哲学，怎么就讲人信耶稣呢？我说很简单，哲学只能找人发现问题，并不保证提供答案。哲学是很多问题，有很多他不提供答案的，不能保证答案的。哲学必须进到神学范围才找到真正答案啊！所以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看尼采讲的，尼采叫什么？我在班上教学，尼采说上帝死了，啊，上帝死了啊。那么基督说，圣经说什么？基督告诉我们，圣经说基督能使你得生啊。那么尼采呢？他这个哲学家还有啊，尼采还说一句话，他说哲学啊是教人家学死。尼采说这句话，他哲学教人家学死，什么死？死得其所。啊，死而无憾，呵呵，他也讲得蛮漂亮的，是吧？死而无憾，死得无憾，死得其所，死在恰当的地方。啊，比方说一个打仗的军人，应当死在前线。如果他到后方去度假，死在酒吧间了，那死不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啊，死得其所，这是哲学叫你学。哎呀，死而无憾，他讲死。我说圣经是讲什么？圣经讲的基督叫你得生。我就问我的学生说：你们要生要死啊？要死就学哲学，要生就读圣经。我那个学生更妙了，他说当然学生，因为我们是学生嘛，学生当然学生了。这个怎么翻译？这个梁姊妹怎么翻译？这个学生就难倒他了，怎么翻译？所以那天我就跟这位新加坡这位博士讲，我说我虽然是教哲学，但我告诉人说哲学不能救你，所以给你带来很多困扰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哲学只能是有问题没有答案，但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你找到基督才有答案。我是这样教学生的。那么他听我听大不以为然，虽然我尽管讲了，他也只管点头，一直点头，点头，实际点头啊，他也没真正听，怎么晓得呢？我看他老是点头，那是礼貌的点头，一边吃点头，我后来我就不讲了，看他怎么样，我不讲了，他还在你看他根本没有听嘛，根本没有听，开玩笑，他没听嘛，他礼貌一番呢。后来第二餐讲完了，他又拜拜，他又走了，啊，毫无所得，又是白吃一顿。到第三餐，我实在没有勇气吃饭了，再请我吃，我真是不想吃了。可是他也说，无论如何今天你还要来，我不吃饭，我到里面去祷告，跪下祷告，禁食祷告，这屋里去祷告了。那么这下出来了，我第三餐吃饭，他也晓得我摊牌了。他就说，好，今天我们俩真是真刀真枪了啊，现在两人干起来。我说很简单，我说我的目的当然你晓得了，你太太要我说服你啊。他说我他也给我大讲，他也大讲佛经和佛教，他要说服我要说这样子讲佛教什么这套。我说那么倒好了，我说这样子好了，今天我们只要摊牌了，你到底信不信简单的很，你说啊，我也不要你到底要不要信耶稣，你讲一句话。他说好，你既然这么坦白，我也跟你坦白啊。他说好，他说先不谈信不信，我只问你一句话。我问什么？他说你们的上帝，你所信的上帝到底讲理不讲理？讲理不讲理？我说上帝就是理啊，上帝最公义的，怎么不讲理？当然讲理啊。好，他既然上帝讲理的话，那么我不必信耶稣就能得救，不必信能得救。咦，我说你这是根据什么理论呢？什么地方的话？哎，他就根据理来讲，什么理呢？他说你知道我太太是上帝的什么人呢、啊？你太太什么人？上帝的儿女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太太是我上帝的女儿。那么请问我是上帝的什么人？我是上帝的 son-in-law， 女婿，我是上帝的女婿。那天下哪里有女婿不得救的道理、啊？靠山岳父在那边当船，他说那么哪有女婿不得救的了？他只要你这讲理我就得救啊，你上帝讲理就得救。哎呀，这给他弄得真是火大了，这个我恨不得起来打他两耳光顶好，那就不能这样做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圣灵感动，我心里拼命祷告，主啊，我又糟了，这蛮不讲理，我真没办法，对的。哎，我一想，忽然圣灵提醒我，哎，我就跟他讲，你说做女婿一定得救啊？不见得。他怎么不见得？我圣经有根据。哎呀，他你什么地方圣经讲女婿不得救？你翻着我看，我就找给他看。我找什么地方呢？我说找的是创世纪里面的话，创世纪十九章里面呢、讲到罗德的女婿，你记得吧？罗德，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，住在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里。 那个索多玛，你现在讲的同性恋的 Sodomite， 那同性恋就 Sodom， 就从索多玛出来，索多玛都搞同性恋的啊 ，homosexual 这种玩意儿，你看他们呢 ，Sodom 就索多玛 ，Sodom 就索多玛就 Sodomite 啊，你看那个城里是淫乱的城，那么罗德呢，罗德两个女儿啊，还有女婿啊，但是当时罗德劝他们说你啊逃难嘛逃难嘛，这些女婿说，咦这是开玩笑，他以为他岳父是开玩笑，不听，结果死在索多玛里面。所以我说，你说女婿，女婿得救，你看他不出来就不得救。你今天不出来，这个世界从将亡的世界出来信主，你不能得救了。不要讲上帝不讲裙带关系，裙带关系，你讲裙带关系没有用，上帝不管这套，救恩是绝对个别的。你信你得救，他不信他不得救，不管什么关系，没关系的，你不能讲这个。哎呀，他底下还讲就更绝了，他说我告诉你啊，我听到你们牧师都这样讲啊，说不久将来会耶稣会来了是吧？啊，来的是怎么样呢？来了就把你们基督徒提去了，都提走了是吧？提走了。他说我就想，他在想，等到我太太，当然太太很爱主啊，当然被提走了。等我太太提走，他不穿高跟鞋吗？高跟鞋，我就抓他高跟鞋，你上去抓你高跟鞋一同上去。他太太被提，他抓了太太高跟鞋也上去的了。他说完自己哈哈大笑，可是我笑不出来了，我笑不出来了。他这样子一个自卑感很浓厚，说自卑感去了，他骄傲自大就是自卑感。他拼命表示说，人都说他不好，太太好，他就生气。他实在是吃喝玩乐什么都来的，有钱嘛就放纵情欲。他太太很虔诚，所以他人家都说他先生不好，他就自卑感，变相的来一个骄傲，跟自大狂，跟你捣蛋，跟你传道人跟你捣蛋，这样。所以这都是变相的自卑感。所以后来这是感谢主啊，他这个祷告是不会落空的。刚才讲祷告实在不会落空，许多人为他祷告，尽是祷告。到了有一天，这件事情告诉你，过了几天，那天谈完了，我想我又失败了，讲了半天他还是不要了。过了几年，我又到新加坡去，过了两三年的那次，哎呀，一到飞机场啊，他太太来接我，哎，这位先生也来接我，一见面叫我寇弟兄，哎呀，我一听这个妙，从前呢叫我寇教授，什么寇先生什么，称我寇牧师，现在叫我寇弟兄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叫我弟兄了。证明他是得救的人。有天叫我弟兄，他太太就说，哎呀，寇弟兄啊，他已经信了，两年以前他就悔改信主了，受的圣诞节他受浸了。哎呀，真是感谢。我说你，我就拍了，就说你这个家伙怎么信的。他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有一天想通了，说高跟鞋到底不能救我。他是耶稣了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，就不知道怎么要信了。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啊，你家里如果有这种自卑感人，你不要灰心，他骄傲自大，你不要理他，你就祷告，祷告神是无所不能。我们讲得好，耶稣是不能被人遇见的，谁遇见耶稣谁非信不可，让他主遇见就好了。他一天碰到主了，一碰一下得多了，这救恩非常奇妙的，不是懂得多少道理，是你遇见主真正碰到了。当称耶和华可寻找着寻找他，相近是求告他。当你真是奇妙的神是实在奇妙，等等我们有够多的祷告啊，有够厉害的祈求在主面前，一个情辞迫切，那个情辞迫切的原文是什么，希腊文什么意思，撕掉面皮的祷告，情辞迫切，撕掉面子，不要面子的，不顾面子的祷告，那么迫切的话，神一定听，神一定听。我们有一位姊妹心脏病很严重，她丈夫啊，一天骑着 motorcycle， 骑她在她后面去探访，就中年了，都五六十岁的一对夫妇去探访。有一天这个到一个地方探访的时候，这个心脏病发作了，太太在半路上也没办法找到什么医院，心脏一发不能动了，动会死的。这个太太就趴在地下，心脏病发作不能动，这个先生怎么办，死的看了那么多路人也没来帮助救他，这位弟兄就跪在十字路口，你有这个经验没有，他跪在十字路口祷告，主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妻子，就这么祷告，祷告了多少时间不晓得，祷告完了时候他太太从地上爬起来了，好了，心脏病好了。你晓得什么道理呢，他真是忘记面子的祷告。你我今天谁肯跪在十字路口祷告，大家说你神经病，这家伙神经病，干什么跪着祷告，大家看莫名其妙，一个女人趴在地上，一个跪在祷告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，哎，就是这么情辞迫切，神听了。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呢，都是不够到这个程度，没有迫切到这个地步，不顾面子，当众那么多人，他就跪着祷告的要神，他要他妻子，他需要他妻子活，他就忘记面子了。 所以这种祷告我们成为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大家就是肯这样求的话，神一定听，所以这种自卑感呢也能够解决。我们时间不多，第四呢就是责任感。这个责任感呢是就是没有办法适应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感，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。那个责任感还不是你的工作生活你家庭什么责任，最大的责任感是什么？良心有责备。我们常常觉得行善无能，拒恶无力，我们面对良善没有办法去做，面对罪恶不能拒绝他的试探，这个责任感非常沉重。就对于我站在上帝面那个责任感很沉重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我们常常失败在不能行善，不能拒恶，不能拒恶，这种责任感构成了非常沉重的压力，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。所以这个责任感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让主的生命取代我的亚当的生命，让基督的生命取代亚当的生命，让圣灵的引导取代肉体的活动。当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责任感消灭，把责任感这变成一种什么，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，很自自然然的就能够做了，就能行了。因为今天我们所以不能行善，不能拒恶，这个责任感这么沉重，因为里面缺少行善的能力啊。这个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，好像姊妹们听着很不高兴，他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讲这句话，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希斯尔讲的。但是我有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寇弟兄这句话不通啊，不通，应当改过来，怎么改？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。这大概女权运动大概。我说也不要女人也不要男人，就把这个字改一改，弱者你的名字是人就够了，你的名字是人，凡是人都是弱者。我们都讲的弱者什么，就是说行善无能，拒恶无力啊。这个问题症结所在呢，是因为里面缺少行善的生命，没有这个力量。有一个党国的元老啊，吴志辉先生啊，很滑稽的，很讲很多开玩笑，很会讲笑话的。吴志辉先生他又讲个笑话，真是妙，讲得很有意思。他说这个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秀才，你晓得秀才是写文章，很会写文章，秀才。这有一天秀才啊，秀才先生呢在家里写文章，从晚上大概八九点写到十一二点呢，写了半天呢，哎呀，他太太一看呢，呀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写了半天都没写出东西来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太太就说了，相公啊，成了相公先生了，说是这么夜深了，你也不休息，怎么还在写呢？看你写了半天，写了几个东西写不出来，怎么搞的？这个太太说啊，先生，我看呢，你这个写文章啊，比我生孩子还难。女人不会生孩子吗？生养孩子，我看你写文章比生孩子还难嘛，我这个生孩子困难，你写文章更难。这个先生说什么？当然吧，当然吧，你这个生孩子因为肚子里有货，有货，我这个写文章肚子里没货。不要到了，他有孩子有货不生的，你没有挤都挤不出来，写文章挤不出来的，灵感不来挤不出来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里面没有善，我们里面没有善的一种善性，没有这个善性，有恶性，没有善性。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啊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全世界死在罪中，大家都只有会行恶不会行善，因此没有这个善性在里面，你知道怎么活呢？怎么行呢？无从行起嘛，它里面挤都挤不出善来，那你知道怎么行善呢？所以我们讲一个，假如做父母人呢、带领儿女，逼他做好人做好事，是个虐待，是个残忍的虐待。你如果不带他去信耶稣，他没有信主，他里面没有良善的生命，那怎么过良善的生活呢？所以每一个父母逼孩子，你要做好孩子，乖孩子，听话的，不行，很苦的，他做得很苦啊。陈景辉牧师不是有个见证，听到陈景辉牧师讲，他家里他有五个六个男孩子，哎呀，一天到晚天翻地覆，打得不得了，他一天就把一个小孩子给我坐在那，给我坐在那不准动啊，规矩坐着，说那规矩就不动，动就打你啊，做好人，做好人就做，做好人就做，做好人。就做了三十分钟之后他下来了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做好人做得，他爸爸，我做好人做得好辛苦啊，坐着不动好辛苦的。就他不能不动，他里面这人今天要想做行善也是这样，里面没有那个善性、善的根性、善的生命啊，你活不出善的生活来。所以这个责任感基本解决之道就从里面做起， 人说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血洗我们的罪，他复活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才能行善，靠这个生命行善啊。圣经说那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所以都得靠这个才能解决责任感。最后一个罪恶感，这个我想不必解释都知道，普遍存在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罪恶感，这个压力太大，我们常常觉得有罪的感觉，那个罪怎么办，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是除非我们实实在在有主的血洗净，主血一洗净，良心就无亏，里面就平安，然后这个罪恶感才会消灭啊。那么这个罪恶感我要说明一下，也许有的朋友们不同意，说我有什么罪呢，我要有罪的话，老实说，我这个警察把我抓起来关起来，我还能够坐在这儿吗？我能够平安坐在这儿，证明我是无罪。这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罪的定义，不晓得上帝的标准和世界的标准悬殊太大。那么世界的标准是什么？看人的动作啊，上帝是看人的动机 motion motive， 差得很远。我们外面的动作我可以做得很漂亮很像样，或心里面可能很诡诈。举个例，犹大，今天问你谈到犹大，卖主的犹大，你看犹大卖主用什么做记号？亲嘴做记号，亲嘴是个亲爱的表示，最好的东西，亲嘴来卖主，亲嘴这个暗号，这是个爱的表示，可是爱的表示里面埋伏着仇恨，埋伏着出卖主这种丑恶邪恶的行为，那么良善的一个动作，你包含了那么邪恶的行为，动作是好的，动机是坏的，你看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你看见人常常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都以为说我没罪没罪，因为你的动机你的发现。那么有我们教会有个曾经有个大法官的，在台湾只有11个12个大法官的，大法官是最高级的法官了，他可以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的。那么大法官呢，有一个姓黄的，黄正明先生，他现在已经去世了，他在我们教会听道，听了几年道啊，也都没有受洗的意思。有一天来找我了，柯弟兄啊，我要受浸了，还要受洗了。我说好啊，欢迎你。他说不过我听说要在受洗之前有个谈话，考就考性德了。他说我快考不上，我不能考。我说没有关系吧，谈谈。他说别的都可以了，就是你一个问题啊，罪的问题啊，我没办法承担，你叫我认罪我做不到。我说你听了一两年还没听到，我没听懂啊啊。嗯，他说我就是不能接受，你叫我说罪不行。他说我是法官的，做了40年法官了，我天天坐在位置上定这个罪那个罪，现在定到自己头上来了，定罪，这这么行？这不像话。他说不像话，这种很难了，也是自卑感作祟，我告诉你。后来我就是请他看一处圣经，我想今天也看这段圣经作为我的结束。我们看诗篇139篇，大家都会唱的诗篇139篇，看一下诗篇139篇，我们看最后两节，139篇23节24节两节，诗篇139篇23节24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请你注意那个恶行，特别注意恶行。第24节你再看，看在我里面，注意啊，不是外面，是里面，有什么恶行，不是恶念，是恶行，引导我走永生道路。请问这些经文你有留下印象没有？我读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哎呀，我怀疑啊，最早读我说以为中文翻译错误了，去找英文来对对，哎，也是这样翻译。去请教一位精通希伯来文的一位有加拿大籍的一个叫一个牧师，我说有没有翻错呢？他把这个希伯来文拿对，他说没有错，是这样。我说什么道理呢？里面的恶行，你想这话通不通啊？我们里面怎么叫做恶行呢？里面那是恶念呢，思想意念的念呢，里面是思想，里面怎么行呢？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？我们里面哪里有恶行呢？ 恶行是外面呢？什么叫里面呢？哎，这个福音就在这里，各位知道福音就在这里。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看我们人的思想就是意念，你在里面虽然是恶念呢，上帝说已经构成罪案了，构成罪案了，已经成为一个念，你的念成为一个行为了。所以我们刚才解答问题说了，耶稣说男人看见个女人，哦，多看了两眼，动了一个黄色念头，你已经犯奸淫了。哎，你说我连摸都没碰他一下吗？我怎么犯奸淫啊？哎，你犯了奸淫，你思想你犯奸淫，上帝看就是犯奸淫。人的思想上帝看就是行动，注意这件事情，人的一个恶念上帝看就是恶行。所以说看你里面有什么恶行，他不说里面是恶念外面才恶行啊，他说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这个很重要的福音在这里。所以说你假如你的朋友还不信呢，今天在座还有慕道友啊，也许你还怀疑，哟，我不是很好吗？挺好吗？你里面好不好呢？人心的诡诈、邪恶、自私自利都在里面，所以你要从里面来看呢，才能定你的罪案。上帝定我们的罪案，不单是探看外面的行为，还要看里面动机，看里面的恶念，他恶念就是恶行了。所以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我们常常唱这节经文呢，你没有思想到吗？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不是外面，里面也不是恶念，是恶行。我就把这节经文帮助这个大法官，我说你看圣经的标准是这样，他一看一听马上说没有话说了，阿们阿们阿们，我是有罪，我有罪。他因为我在定别人有罪的时候还要恨他，呵呵，那个该死人，我呸呸死别你好啊，不但枪毙你，枪毙你一百次才好，他枪毙他一百次，他说啊，他动他恶念，他里面有恨人的心啊，他虽然不好你也不能恨他。我们说的话，我们人不能创造什么，人也不能消灭什么，所以有很多主不主张死刑，废除死刑要装的，因为什么废除死刑呢？他人没有创造生命，不能消灭生命。虽然那个杀人，但是是犯他的事情，我们不能杀他，是这个是废除死刑的一个论，这个理论根据是这个，人没有造什么，人不能毁灭什么，所以自杀是沉沦，你自杀就是杀掉一个生命，你是沉沦的啊。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见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的标准，我们在这个罪恶感面前呢，应当有这个认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啊，流谁的血呢？你的血、我的血都是罪人，罪血的血是罪血，唯独耶稣是义人，从来没有犯罪。连那个审判官定他死刑说，我查不出他有罪了，讲了三遍，我查不出他有罪，讲了三遍。连那个同钉十字架一个强盗说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。连那个死刑的百夫长说，他真是个义人，你看看。这些跟他死有关的人都说他没有罪，他实在是无罪，他是无罪的才有资格替我们有罪人去死，所以我们需要信他。你信孔子、孟子，信苏格拉底、柏拉图没用，他们也是罪人，虽然他比你我好一点，他还是罪人，不是大坏人小坏人而已，我们是大坏人，他小坏人也是坏，所以他不能救，得找个完全人才能救我们。宇宙之间只有神的儿子耶稣是完整的，他来救我们，他有资格，他流的宝血洗我们罪，他铺一条路，借着这条路我们到天父那里去，与天父和好，这是解决根本解决罪恶之道。所以这个五个感都加起来就成为一个重担，所以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得安息。但愿今天晚上每一个人的罪担都卸给主，让主来替我们担当。有人说，哎，这样来我们太坏了，我们这样做不是未免太自私了吗？我们主担当我们，他晓得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，我们这些人行善就像什么，好像一个大力士推块石头，大石头上山顶，哎呀，满身是汗推到山顶，一放手就直接滚下去了，再从头来一起，一直这样周而复始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我们人靠自己永远不能行善，永远不能解决罪，唯独神的儿子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。一千九百多年以前，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。刚才的诗歌说成了，他成了，他都做成了。你要想再做也不必了，已经太晚，他都做好了。所以我们只要相信、接受，他就替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我们的重担卸给他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。你要不要这个安息呢？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。今天晚上末了一次在这边福音聚会，我们愿意每一位弟兄姊妹
真是能够在福音的光中省察我们自己，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，求主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中间如果有挂名的教友，求主给我们感动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需要，能够不顾面子，当作主面前，也当作众弟兄姊妹面前，再一次重新决志，接受耶稣宝血的洁净，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劳苦的功效，使我们得着救恩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一切压力脱落卸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晚上说，我要信耶稣，虽然我从前信没有真的得着，我今天晚上实在要得着，把一切重担卸给主，请你举个右手给你祷告。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谢谢主，看见了。还有哪一位吗？好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好，谢谢主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今天晚上我们机会不多了啊，不要失去这个机会。还有哪一位吗？虽然这几天已经好几个人决志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中间漏掉了没有真正得着的，今天晚上还是你的机会。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谢谢主，能看到了。还有哪一位吗？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如果是初听到的慕道友，你有感动，同样也是你的机会。你说我接受，我接受以后主的灵进到你里面，带领你更多的认识真理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谢谢主，我们看到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不多等待啊，时间不多了。好，那还有一位，感谢主，五位。还有哪一位吗？刚才举手人，好不好？请你再举一次，等我们谈到仍然可以看见。刚才还有几位举手的啊，这边啊，请你看看，还有哪位？后面还有啊，举手啊，看到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后面是？好，请放下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最后再问问，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，带着耶稣丰盛的恩典回去的？你可以表示一下。还有哪一位吗？不要犹豫啊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认为难为情，这是个人的事情，与神之间的事。还有哪一位呢？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再一次蒙恩典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圣经的道，你启示我们，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我们看见了你奇妙的救恩，我们也接受了你自己奇妙的救恩。我们感谢主，为着这几位举手决志的弟兄姊妹们感恩，因为你已经拣选他们，我们相信在万事以前你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他们，今天晚上给他们机会勇敢的举手，诚实的接受主的救恩。我们谢谢主，仍然求主用你宝血洁净他们，用你的圣灵进到他们心中，使他们实在经验了重生，得着了永生，一生一世走在主的正道上，不偏左右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也为他们家庭祷告，求主施恩，使他们全家都能蒙恩得救，个个都能享受主赐的平安。我们谢谢你，也为着全体会众感恩，你赐给我们福分，这几天有美好的交通，一同的敬拜，一同的仰望，一同的祷告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求主施恩赐福。有些人今天晚上就要离去，回到所个人的地方，愿主保守他们一路上平安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恭恭敬敬把一切荣耀都归还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
Thank you.